这个就是第四禅的天王啊，这个世间佛宝最大的当然是王啊，啊，王宫这是最富丽堂皇那个地方啊。那么这就是福中之福啊，啊，在这个地方讲。那么经里面常常讲啊，摩西首罗天也叫做色究竟天啊，就是色界里面最高的，再没有超过它的。而十地菩萨了多半住在这个地方修学教化众生啊，十地是发云地啊，就是第十地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十地菩萨要选择这个地方来修学呢？这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像《易经》里面所讲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法云地的菩萨在菩萨当中福报最大，如果没有大福报大心的众生给他志趣不能相投，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众生能够信解，能够奉行啊，他选择这个地区啊来常住，来自修，来教化。如果是到我们这个世界来，诸位想想，恐怕的时候十地菩萨来了，他给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我们也不肯相信啊。那么他来的时候就白来了，这也是属于流通大法重要条件之一啊。所以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选择一个地方在那里建道场，不偶然，必须种种条件都具足啊。这个种种条件诸位要晓得啊，不是说物质条件啊，不是讲物质条件，而是讲众生的心地上的条件啊，他的心清不清净，慈不慈悲，能不能忍辱，然后在他的时候看他的这个信解行，他能信能解能行，条件就具足了啊。物资再缺乏一样成就啊，这个局势时代再动乱他也一样成就，战乱当中也能见到他啊。 也能够成就，所以条件是从这上来说的啊，不是说这个地方人有钱有力，哦，可以盖大庙，可以有很多人在一块居住，那不是条件啊，那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要盖一个观光地区的条件，不是菩萨行道的条件啊。你想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啊，五比丘在一起，那是最初的这个成立道场，什么都没有啊。鹿野园是个荒地呀，非常是养鹿的牧场啊，又没有房子啊。他们五个人在一起修行啊，晚上是树下一修啊，白天到外面去乞食，那个道场建立了啊，因为这五个人条件都够了，都具足了，佛才来教化他们啊。他们不负佛的期望，各国人都能信能解能行能证啊，五个人都证阿罗汉果，这叫道场啊。啊，鹿野园那个地方没有寺，没有房子啊，由此可知，这个道场的定义就是信解行证，这是道场定义。啊，那么十地菩萨选在这个地方来做道场是有道理的。佛在这个地方说法，那么诸位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主要的对象就是对十地菩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戒品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从这个场所能够看出这个这一次的法会佛所说的内容不可思议。也就是显示心地道品，心地戒法甚深秘密清净广大，与这个场所啊恰恰相应。如果不懂这个意思，这个五十八条戒我们看看没什么了不起吧，我们看不出苗头啊。每一条戒的都说不尽的啊，到后来我们会讨论到啊，譬如第一条戒讲不杀生啊，不是说哦我们不能杀人啊，一些动物我们不能杀。诸位想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跟小乘戒有什么两样的？这五戒有什么两样？那没有两样吗？啊，其实大大的不相同。这一条戒它的内涵是尽虚空遍法界，对一切有情众生无情众生绝不起一念破坏之心，这叫不杀生啊。你看这个境界多广大 与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对一切有情无情都能够保全它的圆满。护持它的圆满没有一丝毫伤害之心。这是地上菩萨的戒品啊。所以他这个对象呢也是无量的与无量大梵天王等，这是讲听众其余的不说了，只说大梵天王。梵天是初禅天主，初禅叫梵天，二禅叫光天，三禅叫净天，四禅叫福天，福报最大。那么由此可知，到这个地方来听经的心地都是清净，受持这个戒品的也要像梵天一样清净，才能够正受啊。因为这个戒菩萨戒不是凡夫，菩萨在二乘之上啊，二乘人他只要肯发心回小向大，他有资格受菩萨戒。他要不肯回小向大，就是二乘人心地清净了，他没有慈悲，所以他不能接受。要接受这个戒品的时候，既心地清净啊，又要大慈大悲。那么大梵天呢，是凡夫，有资格吗？因为他得到初禅，初禅的条件离欲了，他脱离欲界了，欲界是什么？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啊，他都离开了。都卸掉了，在五欲里面绝没有贪心，没有贪心当然就没有嗔恚心，贪心跟嗔恚心呢可以说是同时起来的，得到嘛就贪嘛，得不到就嗔恚嘛，没有贪心呢就没有嗔恚心，所以他心得清净，这是得初禅，心清净的。那么四禅天人除了修禅定之外，他又修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所以啊他有资格那么换一句话说，他在摩西受罗天宫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他这个资格是起码的资格就是刚刚好有程度来接受这个大法。我们今天在此地讲，诸位在此地听，如果我们心还不清净，还不够慈悲，我们来听这个经只能算是在门外旁听，没有啊，在讲堂里做正式的学生我们在门外旁听，旁听有一个好处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可是你旁听他的都没有这个机缘了，那就很可惜了啊！就我们还有这点福报，还能做个旁听生啊！希望呢，有旁听生啊，才能够进入正课生啊。那么这就是一定要把啊五欲六尘舍离啊，要发大慈大悲啊，那么你也有资格来修学菩萨戒品啊，建立菩萨心地，修学菩萨戒品啊，以这个基础入华严境界啊，归十报净土上品上身。这是我对诸位的期望。这个大梵天王说无量，这个无量啊，实际上还是有数字啊，那数字的确是很多。因为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讲，佛的教化区是一个大千世界，这一个大千世界当中所包括的有一千个中千世界，一个中千世界又有一个小千世界啊，因此这个一千乘一千呢，这个里头有一百亿呀 啊一个小千世界就有一个大梵天王，所以佛这个教化区之内呀，要把这个所有各地区的大梵天王统统集合起来，有多少？有一百亿，所以称为无量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一百亿个大梵天王，这是梵天王，那么还有二坛的呢啊，二坛有观音天啊，三坛有辩经天，可见的这个光是天王啊，真是就数不清的 啊何况还有天人啊。那么另外还有十方这些菩萨众，确实是听众是无量的这个数字啊。在底下讲的说，不可说不可说菩萨等众，菩萨是没有法子计算的啊，除了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修行之外，还有他方世界来参学的菩萨啊。那么知道这个地方啊，讲经有这样的殊胜的法会，所以都来了。这几句它真正的含义是说明接受梵王心地戒品必定是大根性的人，小根性的人啊不能接受，因为他的心量太广大了啊。所以真正大根性的，也就是指真正发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相就是四弘誓愿，真正有心度一切众生，断一切烦恼，修无量法门，成无上佛道，他真有这个心愿，这就是发菩提心的样子。 那么又跟我们说，说莲花台藏世界，这一句呢所指的是华藏世界，是一个大世界，我们的娑婆世界是在华藏世界之内一部分。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哦，他今天所说这个菩萨心地界品啊，还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在啊莲花台藏世界卢舍那佛那个地方听到的。辗转在此地介绍给我们，这也是说明他有师承。他在哪里学的呢？他在华藏世界学的。这个莲花台藏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他跟谁学的呢？他跟卢舍那佛学的。释迦牟尼佛也有老师啊，也有师承呐。所以有人说是释迦牟尼佛，他为什么成佛？他的老师是谁？从这里看到了，他的老师是华藏世界卢舍那佛。说无师自通啊。那就是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那叫天然外道啊，没有说无师自通的，你就找不到，决定找不到。必得有师承啊，所以师承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啊，在家求受三规，给你受三规这个老师不重要啊，他只是给你做证明，这个不重要。你出家剃头这个师父不重要啊，这个只是给你做个增上缘，帮助你出家。佛门里面最重要是什么？叫法子啊，这是最重要的。法子是传法的，就是有师承的这是佛门里最重视的啊。你在什么人会下开悟的，在什么人会下正果的，这个人是你的亲教师啊，他是你的传法人。这是师承啊，所以师承不是剃度和尚，这个剃度的人不是师承啊，师承是传法，而且这个传法是你真正开悟正果的，这个叫师承啊。你听他的，你没有开悟，不算是师承啊，没有正果不算是师承，必须在他会下的时候开悟正果才是师承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他的老师就是卢舍那佛啊。卢舍那呢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净满，净是清净，满是圆满， 说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明烦恼的断尽。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统统断尽。啊，满是说呢，福圆满了，慧圆满了，德能圆满了，没有一样不圆满。啊，所以这尊佛啊，就是圆满报身佛。而释迦牟尼佛呢是化身佛啊，千百亿化身佛啊，所以千百亿化身佛刚才跟诸位说过了，他到这个地方换这个名字，到那个地方换那个名字，化身啊啊，可是金满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啊，无论到哪都不会变的啊，你诸位懂得这个意思啊，一体也三身。啊，那么由此可知，他的老师是谁？他的老师是根本无明烦恼断尽了，智慧功德圆满了。随一切众生心感应道教变化所作，所以这个变化所作与他的这个所证的这个境界就有思成的意思在。那么以此类推，卢舍那有没有老师呢？有老师，还有清净法身呢。啊，他是从清净法身来的啊。清净法身才是大根大本。啊，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是一体三身。自成的意思有，那么我们在出学在修学当中没有自成是决定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啊。我们谈经讲过很多遍啊，诸位在谈经里面能够看得很清楚啊，你能看出自成的重要啊。心地法门品，心地品前面说过，什么叫法门呢？法就是方法，古人的解释他是用两个字解释，一个是轨，就是轨道的轨，一个是尺的保持啊，这两个意思很好啊，特别是在今天呢我们很容易了解啊，你比如火车它有轨道，它必须要保持在轨道上行走啊，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啊，那么这个轨道呢就是法则啊，他一定要遵守这个法则啊。我们今天汽车在高速公路行走，那高速公路就是轨道，必须在这轨道上的时候是遵守这个轨道往前进，你才能达到目的地啊。所以古人用这两个字来解释法的定义啊，可是解释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发挥到淋漓尽致，只能够举出一两个例子要我们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么换句话说， 事出世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方法，我们必须要遵循。无论哪一法，我们今天讲，它有原理，它有因缘，它有发展的过程。那么这是我们现代所观察所用的术语，二在佛法只用这一个字，全部都概括了。门是通达的意思啊，我们这个房间因为有个门，才可以内外可以能够交通啊，所以门这个意思就是通达啊，理论明白通达了称之为门，方法明白通达了称之为门啊，我们境界达到了这个也称之为门。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明我们必须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来修学啊，这样才能够啊将我们的生活，那现在话叫生活品质天天提高啊，以整个社会来讲呢，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水准一天一天的向上提升，使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美满更幸福啊。这个讲到幸福美满到极处，那就是四禅定。那么这个地方呢还不止，因为它是大乘佛法，要把我们的幸福美满提到了极处啊，那就是如来果地呀，比摩西首罗天的福报那大的太多太多了啊，那不能相比了，这才是佛说法的真正的意思啊。正所谓十方不切凡，一路涅槃门啊，我们在楞严经上读过的啊。不切凡是梵语，也就是佛的称号，就十方诸佛成佛的唯一途径。设方成佛，怎么成佛呢？就是存这样的心，我们这个上卷就是讲存心啊，是用这个心下卷呢，是讲行思待人接物啊，就是五十八戒啊，那是讲行为。我们存这样的心，以这样的行为，这是成佛的大道啊！啊，我为什么要讲四十华严呢？四十华严是模范，就是存这个心啊，以这样的行为表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啊，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社会群体生活，那个境界就是四十华严啊。今天人所一般人所提倡的新鲜名词啊，人间佛教。什么叫人间佛教？ 以梵王心地界品的入华严境界，才是真正的人间佛教啊。再从人间佛教提升到十报极光净土，达到了基础啊，那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所以我们才选弥陀经疏钞啊来研究读诵受持啊，我们今天走这个道路啊。这个道路多么光明平坦，没有一丝毫迂回，没有一丝毫怀疑，当生成就啊。圆觉经里面所讲的大陀罗尼门也是说的这个，而在这一部经这个下卷里面讲，这佛哥哥亲自给我们说的，如诸佛子转我所说啊，是于一切众生开心地道，这个话呢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到后来我们会念叨语重心长啊，就是叫我们要辗转流通，自行化他，自己得到，幸福美满，还得要帮助一切众生，建立真正的美满幸福的人生。所以佛的话真是苦口婆心啊，我们要能够体会啊。所以我们自己修行不仅是为个人的啊，为个人修与不修无所谓啊，修是自己的利益，不修我堕地狱何该吗？我斗我的与你什么相干吗？啊，其实什么呢？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个人与社会群体有分不开的关系。啊，我自己能修行，就影响别人。别人看到我这么幸福，这么美满，这么自在。他一定会问你，哎，你怎么会得到？我怎么这么苦啊？那你就告诉我，我怎么得来的？他就会学了吧，自自然然就影响大众了吧。啊，大家都肯修，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马上就要改名字，要改成极乐世界。你们想想这个意义多重大啊！所以建立道场不是为不纯为自己啊，如果为你自己是诸佛菩萨护念，没这个道理，他凭什么护念你啊？护法龙天来保护保佑你，他凭什么？因为道场建立是为一给一切众生带来幸福，所以诸佛菩萨护念护法善神来保佑，他是责无旁贷，道理在此地啊。我们在修行回向的时候，为什么你像这个念佛大回向当中最后啊，我们还要带历代冤亲债主啊，一切无私归魂来拜佛来修法，这个心量多广大啊！不是单为自己，而是为一切众生 来修学。你四弘誓愿头一愿就说了，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的修学就是为度一切众生，是为无尽众生而修学，这能不努力吗？这能不认真吗？不认真的修学怎么能对得起这么多众生呢？所以诸位如果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你自然就精进不懈，不需要人督促了，这个就是真正自觉了。还要人督促，那还是迷惑颠倒不觉悟啊。督促严了心里还不高兴，这真啰嗦啊，一天到晚找我麻烦，还生怨恨心。所以现在的时候呢，人家也不督促你了。为什么呢？何必给你借冤仇呢？你迷惑，人家看你迷惑到底；你堕落，也看到你堕落，那没有法子，是你自己不觉悟啊。古德常说啊，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唯有真正觉悟的人他能接受，不能觉悟的人不但不接受，反而结怨仇。佛在本经末后教给我们，要传法，要利益众生，开心地法门教给我们要受持读诵，一心而行千经万论着重在一心得到这个法门了，就得自在古人所谓是若隐若行，如果在教下来讲的时候呢，显教密教若出若母，就是或进或退，真是随心所欲方便说真是说无不自在，这也叫法门底下一段呢，这是讲佛放光显锐示现这个锐相，这个里头也是表法的意思我们今天讲到此地是一个小段落那么有人问我了，这部经啊要讲多久才能讲得完呢？我们没有时间限制越详细越好，越有受用。如果不细讲，诸位看这个经，看这个注解，意思看不出来正因为你看不出来，所以我能够看出多少，我就给诸位贡献多少不要受时间限制，诸位才是真正有福报的人我到别的地方国外去请我讲经，有时间限制，那就不能细讲，那就福报为你们大了大福报的人才能够细说你就到国外，人家说法师，你给我们讲一部《金刚经》，多少时间呢？六个重点，他们只有那么长的时间吗？ 那只能够略说点缀点缀而已，啊，换句话，只能够说介绍一下，啊，说一个大意，啊，很难得受用啊，啊，真正得受用啊，在今天呢，是要时时刻刻在一起，啊，仔细商量，啊，来认真的修学。啊，可是诸位的真发心，啊，自己才有前途，啊，佛法也有了前途，啊，众生也有了前途。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